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殿中来敬拜他。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来到主的殿中来敬畏敬拜他。
那么今天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在圣经的很特别的日子，
是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
是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
那么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呢，通常把它称为是棕树节的主日。
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一般的称今天是棕树节的主日。
那么是纪念大约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是纪念 大概在2000年前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也是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
亦都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
让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就开始这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当我们在这个棕树节的主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棕树节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的厚厚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圣灵的造就。
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刚才我们读出了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这个路加马太福音的21章1到9节。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21章1至19节。
在第九节圣经这里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最后一节的话，何善那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善那。
高高在上何善那。
让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和群众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沸腾到了顶点。
我们看到当那些门徒和众人的情绪到了沸腾的地点，
他们欢呼何善哪，
他们欢呼何善哪，
争先恐后的要拥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呼先拥后的要拥戴耶稣入耶路撒冷。
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何善哪这个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对我们华人来讲，和善那这个词对我们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的。
它是从希伯来文的一个音译译过来的，
是希伯来文一个字音译过来的。
那么意思就是求他拯救我们的意思，
意思就是求他拯救我们的意思。
那么在犹太教的信众里面，这个词呢是很熟悉的，
在犹太教的信众里面这个词就很熟悉的了，
因为这是他们在崇拜神敬拜神的时候赞美神的一句话。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赞美神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在等候盼望这位弥赛亚的降临，这位救主的降临，
他们一直盼望等候这位救主的降临。
但如今他们真的看到了这位的救主，
现在他们真的看到这个救世主了。
但其实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刻他们并没真正认识耶稣的。
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何善那欢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希望耶稣从此来帮他们恢复犹太国。
他们见耶稣入来的时候，他们希望耶稣就是来帮我们恢复犹太国，
来恢复以色列的王权，
恢复以色列的王权。
所以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 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当耶稣被一步一步的送上哥哥他的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一步一步被送上哥哥他的十字架的时候，
这些欢呼何善那的人他们都退去了，
那些欢呼何善那的人都退去了，
而且他们是极为的失望，
他们是极其的失望，
他们可能后悔在一个礼拜前他们竟然称呼这个要钉死的人称他为何善那。
他们后悔在一个礼拜之前他们会称呼这个人做和善啊，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还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并没真正的认识耶稣。
但是我们回到在受难周开始的那一天，
当我们回到受难周开始的那一天，
的确众人非常的兴奋高声呼叫和善啊，
的确，众人好兴奋，高声嘅呼喊和山啊！
但是在那个时刻，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
但系相信咧，嗰个时刻佢哋系真诚嘅。
他们似乎也知道将有一个荣耀的事情发生。
佢哋似乎都知道将有一个荣耀嘅事情会发生。
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和了解耶稣在几天之后要经历和发生的事情。
但系冇几个人会了解到喺几日之后喺耶稣身上会发生嘅事情。
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明白和了解耶稣在几天之后所面对的是十字架的牺牲。
冇人会了解明白到耶稣面临嘅就系十字架嘅牺牲。
也没有人知道耶稣所面对的将是极大的痛苦。
冇人明白耶稣所面对嘅系极大嘅痛苦。
所以众人好像似乎看到了神的荣耀。
众人似乎睇见咗神嘅荣耀。
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荣耀是从何而来。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荣耀是从何而来的。
众人开声来赞美主。
众人开声来赞美主。
但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的知道赞美应当从何而来。
但是他们不是几多人知道赞美应该从哪里来的。
所以当一场看似轰动的现场秀结束之后。
所以当场轰动接受的时候。
当这个曲终人散之际。
当曲终人散之际。
他们摇摆着这个树枝高声喝散啊，好像非常非常热闹的一场聚会结束之后，
当你摇住嗰啲种树枝散开始散之后呢，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一切又似乎恢复如初，
似乎一切又恢复如初了。
那些曾经欢呼的百姓们，
嗰啲曾经欢呼嘅百姓，
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没有改变，
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并没有改变，
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没有改变，
他们的生活形态也都没有改变，
他们老我的生命依然如故，
他们老我的生命依然如故，
他们只不过经历了一场热闹的让人振奋的聚会而已，
他们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使人振奋的聚会而已。
但是从圣经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背影，
但是从圣经的描述俾我睇见一个背景，
在这一番振奋人心的轰动和热闹之后，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热闹和轰动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背影，
我们睇见耶稣的背影，
唯有耶稣孤独的但却是坚定的走向了哥哥他的十字架，
唯有耶稣是独自的坚定的走向哥哥他的身上。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
耶稣喜悦的不是昙花一现的簇拥。
耶稣是喜悦嘅，唔系嗰种昙花一现嘅簇拥，
乃是忠心坚定跟随他脚中走上十架道路的人。
乃系忠心跟随佢走上十字架道路嘅人。
他呼召的每一个门徒，
佢呼召嘅每一个门徒，
就应当是这样。忠心跟随的人
就应该是这样忠心的跟随主，
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拥戴者，
不是昙花一现的拥戴主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真正的荣耀是从何而来？
真正的荣耀是从何而来的呢？
真正的荣耀是从耶稣在十字架上全然的摆上和牺牲而来。
真正的荣耀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摆上的牺牲而来，
是从主耶稣那种全然的牺牲和谦卑而来，
是与主耶稣完全的牺牲而来的。
在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
你将十三节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或者荣耀之前必有谦卑。
尊荣在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荣耀。
尊荣原文的意思就是荣耀。
在得到荣耀之前，必然是先要谦卑。
在荣耀之前，必定先有谦卑的。
我们的主耶稣就为我们立下了如此的榜样。
我们的主耶稣就为我们立下了这样的榜样。
那么真正的赞美又是从何而来呢？
咁真正嘅赞美又从何而嚟嘅咧？
不仅是从我们的口中这种唱诗歌而来，
唔系净喺我哋嘅口中唱诗歌而嚟嘅。
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遵行主耶稣的话语而来。
更重要嘅系要我哋遵行 主耶稣的话语而来，
是从门徒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生命而来，
是跟门徒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生命而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
亦都是说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对主的赞美，
我们不单是口头上对主的赞美，
我们更要口唱心和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侍奉当中以实际的行动发出何善那的赞美，
而是我们生活实际的生活上来活出何善那的赞美，
就是要活出赞美主的生命来，
要活出赞美主的生命来，
这样的赞美才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的赞美才是神所喜悦的。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唱诗歌，
当然我们还是要唱诗歌，
我们还是要敬拜，
我们要敬拜，
我们可以鼓掌，
我们可以鼓掌，
可以欢呼，
可以欢呼的，
但还不够，
但是不够，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依然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以我们的人生的举止来到赞美主，
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来活出赞美的生命，
以我们行事为人活出赞美的生命，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
这是我们应当的。
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如何才能活出赞美主的生命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看怎样能够活出赞美的生命来。
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让我们愿意来被主耶稣来使用。
第一个我们学到的就是愿意让主耶稣使用。
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个动物叫驴。
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动物叫驴。
啊，在北中国北方人呢，通常用这个驴来骂人的。
中国北方人通常用这个老人的
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文化的捆绑哈。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这种文化的捆绑。
我们知道驴这样的一种动物是在当时中东地区一个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我们只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中东是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来的。
我猜想你们当中有人应该去过以色列。
我猜我当中有人去过以色列的。
在那些地方的地貌就是很多的山林、山丘、山地。
在那里的地方就很多山林、山丘、山地，
所以在两千年前对于当地人来说，驴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当时的人来讲，驴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而驴驹则是更是宝贝，
驴驹就更加宝贵的，
就是小的驴，
就是小的驴，
就好像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这一点，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没有人家里会养驴，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今天很难在这里想象了，我们没人在家里养过驴的。
那么在当时这个驴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像我们现在的家庭家里面的拥有的一辆的轿车一样，汽车一样，
当时家里有驴好像今天的家里有架轿车一样，
而驴驹呢就更像是你们家里的那一辆高级的车，
那个驴驹呢就好像我们家里的高级的车
啊。当然我不要讲品牌，免得为他们做广告，
我这个不要讲什么品牌了，无谓同人做广告。
所以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随意将你的车子借给别人用吗？
我想问你的话，如果是你，愿意随便将你的车借给你用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然你放心，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神要用要开我们的车子，
我放心，我不是说神要开我们的车，
我也不是鼓励你们随便把车子借给别人开，
亦都唔系鼓励你随便将架车借俾人。
我想在这个经历当中，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乃是要思想的是，你是否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来被神使用？
我想讲嘅就系你愿唔愿意，系真系愿意将自己嘅嘢交俾神去使用？
我们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
我睇一个事实就系咧，
当这个驴驹他一生的劳力，不过是供应了主人家的生活的需要。
一个驴驹一生的劳力只不过供应主人家生活的需要，
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驴驹是与众不同的驴驹，
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这条驴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驴驹，
因为普天之下在中树节，至少在中树节的主日，
因为普天之下最少在中树节的主人，
有多少的教会会谈论到这一批的驴驹，
有几多个教会来谈到这一批的驴驹呢？
他有什么了不起？
有没有了不起呢？
他其实按他本身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一个驴驹，
对他本身来讲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只驴驹而已。
但他之所以被 普世的教会的纪念是因为他承载过耶稣，
但是他被普世的教会来的纪念，因为他承载过主耶稣。
所以我说，如果一批驴驹他一生只是劳力的话，他不过是供应主人家的需要。
所以话，一匹驴驹如果只不过是供应主人家的需要，
但是当这个驴驹如果他能够成为被耶稣使用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主所用的器皿。
但是当这个驴驹是被主使用的时候，就成为了主的器皿了。
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承载了荣耀的神，
因为它承载了荣耀的神，
并且它也承载了神的荣耀、恩典和祝福。
并且承载着神的荣耀、恩典和祝福。
当众人在欢呼摇着这个棕树枝来欢迎耶稣，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时候，
当众人摇着棕树在那唱何塞纳的时候，
这个承载着耶稣的这个驴驹，它同样也与有荣焉。
但是这个承载主耶稣的这个驴驹也都有同样的荣耀。
当然众人不是为了称赞这个驴驹，
当然的众人不是因为称赞这个驴驹的，
那是因为他成为了主的器皿，
因为他成为了主的器皿，
他在神的荣耀中也有份了，
他神的荣耀当中也都有份了，
他在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也有份了，
他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也都有份了。
在二十世纪，
在二十世纪
有一个很有钱的美国人叫洛克菲勒，
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有钱人叫洛克菲勒，
石油大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
很多人听过了。
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富有了，
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富有了，
他把金钱当做了一切，
他当金钱做一切的，
但是他却也伤害了很多的人，
但是确实也伤害了很多人，
他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当中，
每天都活在心惊胆跳，
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富，
因为拥有很多财富，
他怕人家来偷，
他怕人来偷，
怕人家来抢，
怕人来抢，
他也怕人家来绑架他，
又怕人来绑架他，
所以他的钱放在哪里他都觉得不放心，
无论钱放在哪里他都觉得不会放心的，
所以年纪轻轻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胃溃疡，
所以年纪很轻的时候四十几岁得了胃溃疡。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是不是有做医生的或者做医疗研究的，
我不知道我当中有哪个做医生
胃病
研究的，
我记得以前这个医生也跟我讲胃病其中一个来源是因为精神过度紧张，
我听过一个医生曾经讲给我听胃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精神紧张，
所以他拥有那么多的钱财，
他有这么多的钱财，
他是因为精神的紧张而得了胃溃疡，
那是因为精神的紧张得了胃溃疡，
但是后来他认识了耶稣，
但是后来他认识了耶稣，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他生命就改变了，
他对金钱的看法也彻底的改变了，
他对金钱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
他依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依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依然是一个石油大王，
依然是一个石油大王，
但是因为他生命的转变，他所拥有的价值就也改变了。
但是因为他生命改变了，他拥有的价值也都改变。
他用他所拥有的这些，他做了许多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他所拥有的，他用来做了很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首先，我想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只举了四个例子。
我讲他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呢？举四个例呢？
他在1892年就创立了芝加哥大学。
1892年创立了芝加哥大学。
他请了一个宣教士作为第一任的校长。
请了一个宣教士作为第一任的校长。
那第二个，我想跟我们华人很有关系的，就是他捐献创办了北京的协和医院。
第二个对我们华人比较接近的，就是他曾经捐献创立了北京的协和医院。
他也捐献创办了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亦都创办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甚至连联合国大厦也是他捐献的，
甚至联合国大厦亦都系佢捐献嘅。
我之前来美国，刚来美移民美国的时候，我是在纽约。
我将嚟美国时候系喺纽约嘅。
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契每到冬天的时候，都会相约到这个洛克菲勒大厦的前面有个广场，在那里溜冰。
我哋天冷嘅时候都会约去嗰个广场嗰度溜冰，
所以我对这个名字非常的有印象。
所以我对呢个名字非常有印象。
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他人生的转变。
后来知道个故事，佢人生嘅改变。
他因为遇见了耶稣，所以他的人生转变了。
因为佢遇见咗耶稣，佢人生改变。
他的人生价值也改变了。
佢人生价值亦都改变。
他的人生的领悟也改变了，
他人生的领悟也都改变，
所以在他的墓碑上他自己亲手的，当然不是他之前写好的，不是之后写的，那就
在墓碑上面他都留下了这句话，
在墓碑上就留下了他生前 要大家要刻上的一句话，
他墓碑上要人家将来刻这句话，
他说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
他说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
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存到永远，
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存到永远，
这是他对人生的领悟，
这个他对人生的领悟，
这是他对他所拥有的这些资源的领受，
这个是他对他所拥有的资源的领受，
驴驹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驴驹对当时的人来讲很重要的，
但是他一生的劳力最多不过是供应主人家的需要，
但一生的劳力都只不过供应主人家的需要，
但是当驴驹的主人愿意让驴驹被耶稣使用的时候，就成为了主所使用的器皿，
但这个驴驹让他主人被耶稣使用的时候，就成为了荣耀主的，
不仅承载了神荣耀的神，而且承载了神的荣耀恩典和祝福，
不单止承载了荣耀的神，并且承载了神的荣耀恩典和祝福，
其实在这个小小的驴驹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深的功课，
但这个驴驹身上我们学到很多很深的功课，
比方说我们手中的车子，
比方说我们手中的车，
车子如果只是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它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一个接送儿女上下学的一个保姆车，
车在我们手上只不过交通工具或者接送子女的保姆车，
但是倘若我们愿意用这个车子来被教会的一些事工使用的时候，来接送会友来参与侍奉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被教会使用来接受能够帮助教会事工的时候，
这个车子还是你的，放心啊，教会不会拿去你的车子，
这个车总是你的，教会不会拿到这个车去的，
你还是拥有这个车子的 owner，
你仍然是拥有这个车的主人，
但这个车子因为你接送会友被教会来使用，接送弟兄姐妹来教会或参与一些聚会，它的性质就变了，
但是这个车能够被教会所用来接送参加聚会，它性质就变了、
华人教会有一个名词我觉得很好用的，
华人教会有个名词我觉得好用啊，
它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车，
成为一个什么车啊，
福音车，
成为一个福音车，
听到吗，它就成为福音车了，
它就成为福音车了，
我们的金钱如果放在银行，
我们的金钱如果放在银行
是存款，
是存款，
如果放在股市那叫投资，
放在股市那叫投资，
但是如果我们被神使用投入到福音的事工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被神使用投入到福音的事工的时候，
那这个金钱就变成叫奉献，
这个金钱就叫做奉献，
就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记，
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
你看到这个性质的转变吗，
你看到这个性质的改变呢，
在家里面我们要打扫家务清洁卫生，
我们家要打扫家务清洁卫生，
你在家里面清洁打扫那个叫做做家务，
你在家这样做叫做家务，
但是同样你也是清洁打扫，
但同样仍然是清洁打扫，
但如果你是在教会清洁打扫的话，它的性质又变了，
但是如果你在教会清洁打扫的话，这个性质又变了，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叫侍奉，
这个叫侍奉，
看到这个改变吗，
看到这个改变吗，
你是否想过，
你是否想过，
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让主使用的，
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主使用的呢，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研究的或者做大学的老师教授的，
我们当中可能有做研究的，做大学的教师，
如果像你原来这样做的话，你只不过是一份职业，
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只不过是一份职业，
可能是你的一个兴趣，
可能是这份兴趣，
甚至坦率的讲可能是你赖以谋生的一个的工具，
或者可以说是你谋生的一个工具，
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这些的恩赐能够让主来使用的时候，
但是假如你愿意将你的恩赐让主使用的话，
它的价值将会被提升，
它的价值将会被提升，
今天如果你将自己所拥有的让主使用，
你今天如果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为主使用，
同样你就会成为主所用的器皿，
同样就成为主所用的器皿，
你的付出与摆上将会存到永远，
你的付出和摆上将会存到永远，
这就是得以活出赞美主的生命，
这个就是活出赞美主的生命，
我们都有很多的恩赐，
我们都有很多恩赐的，
对不对，我们有 我猜想，可能因为你靠近 UCLA 嘛，我猜想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做教授的、做研究也做研究的一些科学家。
喺度靠近 UCLA， 可能有啲做教授嘅或者做研究嘅科学家。
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把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来被主使用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哋愿意将主俾我哋恩赐为主使用嘅时候，
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来多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哋将神所俾我哋嘅能够做出帮助人嘅时候，
当我们有任何的研究成果，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任何研究成果将荣耀归给主的时候，
你就成为了神手中使用的器皿，
你就成为神手中所用的器皿，
使你所做的更有价值和意义，
让你所做的更有价值，又
存到永恒，
存到永远。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怎么样活出赞美的生命，就是我们愿意让主耶稣来使用。
第一，我看到怎样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呢？第一，愿意为主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吩咐。
第二，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吩咐。
那既然我们说驴驹是这么重要的，
既然我们说驴驹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在当时的家庭来讲，你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轻易的借来的。
在当时的家庭里面，不是这么容易借来的。
而且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一个很 奇怪或者奇特的事情。
我刚才我读过的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有一句话很奇怪。
耶稣竟然吩咐他的门徒说，你到这个村子里面哪一家他那个拴了个驴驹，你直接就牵过来就行了。
当耶稣叫门徒去那个村庄里面哪一间，你就这么拉那条驴过来了。
主耶稣补充了一句，
不会，主耶稣补充了
一句，如果有人问你，
如果有人问你，
你们才说主要用他，
你们先好讲主要用他。
你读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你读到那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如果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思想，
如果你从理性的角度来思想，
其实门徒的这个举动是充满着很多危险或者是困难的。
门徒这种举动是充满着很多危险。
不，假如说你今天，
假如你今天
啊，你到一个家庭，你不认识他的，
你去到个家庭，你不认识他的，
看到人家门口停了辆车，
你看见一架车到，
二话不说上去把车开走了。
唔出声将架车开走嘅话，
你想你会遭遇什么后果？
你估有咩遭遇后果呢？
不巧你碰到主人，刚好你刚要打招呼，刚想走，主人出来了，他在问你为什么要动我的车的时候，你说主要用它，你把它开走了，你觉得你会没事吗？
如果你开嘅时候主人走出嚟话你做咩啊？佢我话主要用佢啦，咁你又觉唔觉得奇怪呢？
啊，你一定会，至少你会遭到怒骂一顿，对不对？
你最少会被人闹一身
啊！如果刚好那家有养狗的话，你可能被恶狗追。
如果你嗰间屋系有恶犬嘅话，可能被只恶犬追了。
这还不可怕，接下来就是警察要追你了。
跟住落嚟，可能警察就要捉你了。
而且在加州，在美国的话，你要碰到一个主人家身上有家伙的话，那你就苦不堪言了。
如果你喺美国个屋企系有火枪嘅话呢，就更加危险啦。
所以我想在主耶稣的经历当中满了神迹，
所以主耶稣还有这么神迹，
而且更让我们看到是说，当年的这些门徒怎么就那么的单纯。
但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怎么可以这么单纯的呢？
刚才我们读到第六节那里说，这些门徒听了主耶稣的吩咐以后，他们就去行了。
刚才我读到第六节的时候，那些门徒听见主的吩咐的话，就是照这个吩咐而行了。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
其实很重要宝贵的。
当然我相信在现今这个时代，主耶稣不会让我们随便开别人的车，一定不会的。
我相信现今的世代，主耶稣不会随便给我们开人家车的。
但是主耶稣他可能会让你做一些他要你做的事情，
但主耶稣可能要你做一些他要你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像起初当年的门徒一样那么单纯的来顺服主耶稣的呼召？
但我们会不会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很单纯地来听耶稣的吩咐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让我们做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什么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当年的这些门徒一样这么容易的顺服来遵主而行呢？
但我们会不会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这么单纯顺服耶稣的吩咐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主的吩咐，
好多时候我们领受了主的吩咐，
我们心里面也确实的很愿意，
我们心里面确实都很愿意的，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
心里面很多感动，
我们也曾经想，哎呀，我要行动，
我们曾经想过要行动了，
但是我已经讲过，但是以后的才重要，
但是后面那句才重要
啊，但是总是不能立即就去行，
但是 总系唔能够立刻去行，
不能够行出来，
唔能够行出嚟。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所应许那种丰盛的生命？
呢个就点解我哋唔能够咁容易活出感受到主耶稣俾我哋嗰种丰盛嘅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面对了现实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不平安，那么多的焦虑，那么多的彷徨无措。
因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焦虑、彷徨、忧虑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主耶稣的那种应许。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活出主耶稣这个应许。
因为我们不能够遵主而行。
因为我们不能够遵主而行。
因为有很多的思虑成为了我们的困扰。
因为很多思虑成为我们的困扰。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一一的去对付它。
因为我们不得一一的对付，
而结果使我们的行动就迟缓了。
结果使我们的行动就迟缓。
我们有很多的顾虑，
我们很多顾虑。
我们一方面听到了从主来的这种的教导，或者他的吩咐，或者是他的感动。
我一边呢听到主耶稣的吩咐，
但是我们很习惯的马上转头就看到我们的现实。
然后一转头就见到这个现实。
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时候。
我睇住现实嘅时候呢，
我们又很自然把主的吩咐抛在一边。
我哋好自然将主嘅吩咐抛在一边。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年的门徒在听到耶稣吩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现实的环境？
想问当耶稣问嗰啲门叫门徒嘅时候，佢哋有冇顾虑当时现实嘅环境呢？
他们当然有现实的环境。
佢当然有现实环境。
因为他们活在现实当中。
因为佢哋活喺现实当中嘅。
他们在现实当中就一定会有现实的顾虑。
他们在现实当中一定有现实的顾虑，
但是他们有一个可取之处，
但是他们有可取之处，
就是他们愿意听主的吩咐，
就是他们愿意听主的吩咐，
甚至他你觉得不合理不合情理或者你不理解的时候，但是既然出于主，他们还是愿意听从。
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愿意听从，
这是他们蒙福的秘诀。
这个是蒙福的秘诀。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顾虑，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顾虑，
有很多的思虑，
很多思虑，
不是我们不愿意遵行主的话，
不是我们不愿意遵行主的话，
那是因为我们的顾虑太多，
因为我们顾虑太多。
啊，我曾经看过一个预言，我觉得很有趣。
我曾经听过预言，觉得很有趣的。
所以一个主人，
有个主人
就吩咐他的仆人，
吩咐他的仆人
到楼下去买一张报纸上来，
去楼下买一张报纸来。
啊，这个仆人呢是一只蜈蚣，
这个是。只不过是蜈蚣来的，
蜈蚣啊，蜈蚣啊，
蜈蚣来的，
这是个预言，这
个预言来
的。那这个蜈蚣他也很爱主人，
这个蜈蚣也都很爱主人的，
他也愿意去遵行主的吩咐，
他也愿意遵行主的吩咐，
但是这个主人左等右等，怎么就还是没有把报纸买上来？
主人左等右等，为什么报纸就没来呢？
等了很久很久，实在不耐烦了，
等了很久很久，实在不耐烦，
打开门一看，
打开来一看，
这个蜈蚣还坐在门口。
蜈蚣正坐在门口。
那主人说：“我不是让你去帮我买报纸吗？举手之劳的事情，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去呢？”
他说：“你不是知道我吩咐你做咩咩，仲而家唔去嘅？”
这蜈蚣也很委屈啊。
蜈蚣好委屈喎、
主人啊，我很愿意去。
主人啊，我都愿意去、
而且你看，我这个买报纸的钱都准备好了。
我买报纸嘅钱都预备好了。
而且你没看到吗？我正在穿鞋要下楼。
我以为着鞋落楼啦。
啊，但你我还有右边的十双鞋没穿，穿完以后我就下去了。
右边只有十双鞋没穿好，穿好晒我就去了。
我知道你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这个知道这个故事。
他不是不愿意，
他不是不愿意，
但是他有很多的鞋子要穿，
但很多鞋要穿。
穿完了左脚的十个，
穿好咗左边左脚嘅十只，
还要穿右脚的十个，
又要穿右脚嘅十只。
他要穿的鞋子太多，
他穿的鞋太多
阻挡了他的行动，
阻挡了他的行动。
我们听到主的吩咐，
我听到主的吩咐，
但是我们的思虑太多，
但我们的思虑太多，
我们的顾虑太多，
我们的顾虑太多，
使得我们迟迟不能行动，
使我们迟迟不能够行动。
我们什么样的顾虑？
我们为什么呢？
什么样的顾虑？什么样的思虑呢？
我们有什么顾虑？有什么思虑呢？
可能我们认为主的吩咐不可能，
因为我可能觉得主的吩咐不可能，
不近人情，
不近人情啊，
甚至是危险的，
是危险的，
要付上代价的，
要付代价的。
那或许你认为说，哎，我哪有时间呢？ 我没有时间呢、啊，
或者我冇时间，
我没有能力啊，
又冇能力
啊，许许多多的顾虑，
许许多多嘅顾虑，
许许多多的理由，
许许多多嘅理由，
就好像多的就像这个蜈蚣的脚一样，
结果多到好似蜈蚣只脚咁多，
使得我们听到了主人的吩咐，
因为听到主人嘅吩咐，
虽然我们心里面还是愿意的，
虽然我心里边就愿意嘅，
但是我们却忙于为每一只脚来穿鞋子。
当你忙于为每一只脚来着鞋，
就是我们总觉得要把我们的这些困难都解决以后，我们才来听从主的话。
总系要将我哋所有嘅困难解决之后，先听主嘅话。
而结果就是你不能够遵行主的吩咐。
结果就唔能够遵行主嘅吩咐。
你迟迟的不能去行，
迟迟都不能去行。
这是我们的挑战。
呢个我哋嘅挑战。
这是我们的困难。
呢个我哋嘅困难。
我们不要像蜈蚣一样。
我哋唔好似蜈蚣一样。
我们乃是要效仿当年的门徒。
我哋要效法当年嘅门徒。
我们听到主耶稣的吩咐，
听见主耶稣嘅吩咐，
我们就愿意去行，
就愿意去行。
盼望主耶稣帮助我们清理心中的思虑，
盼望主帮助我哋清理心中嘅忧虑。
让我们剪断这些的缠累，
剪断呢啲缠累，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听主的吩咐就去行。
让我哋听到主嘅吩咐就去行。
一个真正赞美主的生命。
一个真正赞美主的生命，
就是听到主的吩咐就去行的生命。
就听到主的吩咐就去行的生命。
耶稣的吩咐很清楚地记载在他的教导当中。
耶稣的吩咐很清楚记载在他教导当中。
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我应该怎样对待别人？
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待自己？
应该怎样对待自己？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
怎样建立神与人的关系？
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端正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怎样能够纠正我人生观的价值？
耶稣早就有吩咐。
耶稣早就有吩咐。
那我们是不是愿意遵主而行？
是我们愿不愿意遵主而行呢？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终极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终极的盼望是什
么？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永恒的美好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盼望在主耶稣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眼睛永远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身边的处境困难不会拦阻我们继续的跟随我们的主。
如果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四面的环境不会阻碍我们。
而第三个，
第三个，
让我们能够活出赞美的生命，就是要尊主耶稣为大。
就是要尊主耶稣为大。
在第九节，众人从内心发出赞美主的呼声，何塞纳。
众人在内心发出个呼声，
是表达对主耶稣的那种，对王的那种的尊敬和拥戴。
是表达对耶稣对王的尊敬和拥戴。
那不仅如此，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的。
不止如此，他们有实际行动的。
他们不仅仅是嘴巴里唱出何塞纳赞美的声音，他们还是有所行动的。
他们不是嘴巴就这样唱着和山拿，
他们用自己的衣服搭在这个驴驹的上面背上，
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的身上，让耶稣坐上去，
希望让耶稣能够坐得更舒服一些，
希望比耶稣坐得舒服一点。
那么同样也有人把衣服和树枝都铺设在泥石的道路上面，
还有一些人将衣服或者树枝放在当时的泥沙的头路上面。
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把自己放在那个处境里面。
我不知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在、这个、那段圣经的故事里面。
在那个泥石的路上，不是柏油马路啊，就是充满泥啊石头混杂的那个路上，
在那个泥石的路上面，不像我们今天石有那么好的路的，
铺上一些树枝，铺上一些衣服，
铺上树枝，铺的衣服，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不是那么大差别的。
你想想看是不是？
你想是不是？
当然不是西装了，那个年代是穿袍子的，袍子的外袍那种，其实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当然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穿西装，他们穿的是袍子，但是铺上去都没什么意义的。
但即便如此，
但即便如此，
他们为了表达内心的那种对主的尊崇，对主的那种拥戴，他们总觉得应该做一点什么。
他从内心觉得应该对主耶稣是做一些什么。
他们没有地毯，
他们没有地毯地毡的。
他们至少他们愿意用他们手中最仅有的最好的来为主摆上。
唯有手中最好的能够愿给耶稣摆上，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从发自内心的表达他们对主的那种真正的尊敬和拥戴。
他这样的行动是表达了他对主耶稣内心的真正的尊敬和拥戴。
其实我想至少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里面这种文化是相近的，
我们相信东方人的文化也是类似的，
就是当 有一个贵宾来到你家里的时候，
有个贵宾来到你家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很 尊敬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很尊敬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很尊贵这个人，
你尊贵这个人，
你一定会想办法用你家所有最好的去来招待他，
一定将屋企最好的拿出来招待他。
东方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东方人都是这样的、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去看到了朋友家，我们看交情有多深，看他到底拿什么来招待我们。
所以我们去朋友家看看他拿什么来招待我们，
泡茶看他用什么茶，
如果泡茶的话看他泡什么茶、
啊、如果有朋友哇翻箱倒柜把他珍藏多年的那个好茶拿出来，哇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一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见到他家拿好多年的最漂亮的茶拿出来的话，哇觉得真的不一样。
所以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对一个人的尊敬尊重。
所以我们用什么办法表达对一个人的尊敬尊重呢？
不用别人教，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的。
其实不用人教的，自己会知道的。
我们说我们要尊崇这位神，
我们心里面说我们要尊崇，
我们来拥戴这位王，
我们要拥戴这个王。
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现出我们对这位主的尊敬尊崇和拥戴。
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对这个神的尊敬尊崇和拥戴的，
就像当年的这些众圣徒一样，
好像当年的众圣徒一样，
也像当年这些拥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欢迎耶稣的人一样，
好像当年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在这欢呼拥戴耶稣的人一样，
他们把他们当时可以拿出来最好的愿意为主来摆上，以此来证明他们尊主伟大。
他们愿意拿去最好的摆上来表达他对耶稣伟大。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的赞美，
我见一个真正的赞美
不仅仅是从口中发出来的，
不是仅仅从口中说出来的，
而必须是从实际的行动，从好的生命见证而来的，
必须用生命的见证而来。
那我刚刚上个礼拜刚从宣教工厂回来，
上个星期刚刚从宣教回来，
那我也在中东停留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中东停留到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短短的几天我就 见到了两个家庭。
感谢主在短短的时间见到两个家庭，
这两个家庭是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这个中东的这个国家，
这个家庭是刚刚从中国大陆去到中东那里的，
他们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不去旅游的，
他们携家带口是要迁移到这个中东的国家，他们要在那里做长期的居留，做宣教和福音的工作。
他们是中国去到中东的地方长期要居留在那里做服侍的工作。
他们跟我分享了他们怎么样的信主，
他们跟我分享他怎样信主的，
他们怎么样踏上了这样一个侍奉的路，
怎样踏上这条侍奉的路。
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回应了主的呼召，
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回应了主的呼召，
所有的顾虑就来到了这个异国他乡，
抛弃所有顾虑来到这个异乡。
其实我神很奇妙，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是刚刚到的。
好奇妙，神不单止俾见到两个家庭，呢两个家庭刚刚去到嘅。
而在之前的那几天，我已经接触了七八个家庭。
喺呢个之前已经接触过七八个家庭。
也让我很惊讶的。
让我好惊讶嘅。
原来神已经打发这么多的爱主的人，在那边做长期的宣教福音的工作。
原来已经打发咗咁多人愿意嗰度做长期嘅工作。
他们用他们真实的表现来体现出他们尊主伟大。
他们用自己的表现看出他怎样心里面尊主伟大。
他们愿意将最好的来献给主。
他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主。
所以一个真正的赞美，
所以一个真正的赞美
不仅仅是从口中说出来的，
不单止是从口中讲出来，
还必须是从实际的行动，从好的生命的见证而来的，
必须用实际的行动，用生命的见证走出来。
我们常常也听到很多的见证，
我常常也听到很多见证，
但有些见证你听起来就觉得要摇头的，
但有些见证听到都是想摇头的。
曾经在某个教会一个感恩见证会当中，
曾经在某个教会这样见证会当中呢、
啊、有一位姐妹很踊跃的很兴奋的就要站出来主动说我要为主做见证，
有一个很兴奋的姊妹就说、哎、我要为主做见证、
啊、那当然主持人说、啊、那请你上 来做见证吧，
那主席请他上来做见证吧，
他说我要做一个真实而且刚刚发生的见证，神太奇妙了，感谢主，
我要做一个真实的刚刚发生的见证，我要感谢主。
他说我昨天上午上班的时候 上马路的时候出街的时候上街的时候我的钱包不小心被小偷偷走了，
我昨天出街时不小心个银包被贼偷走了、
啊、我的钱包里面有500块钱是我这个礼拜的薪水，
我袋里面有500元是我这个礼拜的薪水、
哎、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心里很难过，
我接下来这个礼拜怎么办，
那这个礼拜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想起牧师说、哎、教导我说我们凡事遇到困难就要祷告，
我就想起牧师说凡事有困难就要祷告、
哎、呀所以我在一路上一边祷告回到家里也祷告，
有时候一路在路上祷告回到家就祷告，
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真的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让我这个礼拜的生活不会有困难，
主啊我这个礼拜生活有困难请你帮助我了，
所以下午呢我要上街了，
行要出街了，
他要去，我说我还是要去买菜，
我都要去买餸啊，
结果我下了楼走了没多远，
结果落楼行了没
多远，一脚踢到了路边有个钱包，
诶发现路边有个钱包，
哇捡起来一看里面有1000块钱，
打开来看里面1000元，
哇感谢主啊，你看我丢了500只还了我1000
啊，感谢主啊我丢了500，
比我丢的还多，
比了我1000，
所以我就把钱拿回家了，
所以我将钱拿回家了，
而且我今天有感动要奉献200给教会，
所以我有感动要奉献200给教会、
啊、你要不要这个奉献，
你有没有听这样的见证呢、
啊、不是 你执事们长老们你要不要收这样的奉献，
那执事长老你要不要收这样的奉献呢、
啊、我是一定不收的，
我就肯定不收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吧，或者是一个预言，
可能是真正发生的故事或者一个预言，
但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
是
给我好好的提醒，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赞美主，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赞美主，
要有好的生命的见证，
有好的生命的见证，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而不是那种偷机取巧，
不是你偷鸡取巧
贪小便宜的
占小便宜的，
我相信这位姐妹的这个见证神不会悦纳的也不会喜悦的，
这个姊妹的见证神不会悦纳的，不会喜悦的，
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赞美，
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赞美
依然是要尊主为大的，
依然是要尊主为大，
而尊主为大，
而尊主为大呢
的具体的表现，
具体的表现呢，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
第一要有正确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
如果我们信仰纯正的话就不会做出刚才那个姐妹的那种见证，
如果我们的信仰纯正的话就不会作出刚才姊妹所作的见证，
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内心是要真诚的，
第二我们的内心是要真诚的，
无论是对主还是对人，
无论对主对人，
而第三个尊主伟大的表现就是要有良好的行为来见证的，
第三要有良好的行为来作见证的，
这两天我常常鼓励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去参与跨文化的宣教，
我最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做跨文化的宣教，
或者是去做一些跨文化的体验，
或者去做一些跨文化的体验，
因为当你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反省的，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要反省的，举个例，
我们都知道路不拾遗，对不对，
我
善待远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路不拾遗，那这些圣经教导我们的，
今天如果我们不要说 homeless 了哈，就在你们家门口有一个陌生人，就算他穿得很整齐很亮丽经过你们家然后跟你说我今天晚上没地方住能住你们家，你会开门让他进来吗，
比方你突然间路边有个人着得都几整齐的，来说我今天没地方睡可不可以住你家呢，
其实我告诉你
我
也不会，
我都不会，
当然我们可以把责任推给这个社会，
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责任推给社会，
因为我们上的当太多了，
因为我们被人压着太多了、
啊、不法的事情太多了，
不法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当我们 去到穆斯林的群体当中，
但是真的入到这种群体里面，
这是我们每一个短宣队他们真实的经历，
这个每一个短宣队真正的经历，
他们到这些 乡镇去，
去到乡镇的地方，
他们人生路不熟的，
他人生路不熟的，
到了吃饭的时间过了，
过了吃饭的时间
也不知道去哪里吃饭，
亦都唔知边度食饭，
看看天色将晚了，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睡觉。
睇见天色将晚，亦都唔知边度瞓。
每一个短宣队都有相类似的经历，就是碰到一个穆斯林。
而好多短宣队都住过呢咁嘅经验，就系作咗一个穆斯林。
甚至有的他刚到那个镇上，穆斯林就主动邀请他们。
或者佢刚去到个镇上面，有个穆斯林就嚟邀请佢。
因为他们一眼就认出我们是外来人。
因为佢一眼望出呢个系外嚟嘅。
因为本来我们的脸谱跟他们就长得不一样嘛。
因为睇上去就同佢哋唔同啦。
他每个人背了个背包。
每人带住个背包添。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问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所以佢哋就会主动话：你呢度做咩
啊？哦，来参观的，来旅游的，或者路过的。
或者话去参观旅游，或者路过啫。
然后就会问你说：你吃了饭没有？
有冇问你啦？你食咗饭未啊？
没有。
未啊？
那好，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吃。
哇，咁嚟嚟我屋企食啦。
吃饭的时候就问。
食饭嘅就问啦。
你们下一站去哪里？
你下一站去边度啊？
他们说：我们想在这里住一两天。
佢哋就话：我想呢度住两日。
主人就问他。
主人就问佢啦：
你们找到地方住了没有？
你揾到地方未啊？
那先生说：没有。
佢哋话：未啊。
他说：那你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家。
佢就话：你今晚住我呢度啦。
他会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房间留给这些陌生的人。
会将屋企最好嘅地方留俾呢啲陌生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理性的思维告诉我们说：哦，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
当然，我哋可能有啲理性嘅思维，话呢啲嗰啲人嘅文化。
哦，那他们这样的接待远人、善待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绑住他们，让他们这样做的。
或者佢哋系佢哋嘅信仰绑住佢，要佢哋咁样做。
即便是如此，
即便如此，
那我们基督徒反省我们自己。
咁我哋基督徒反省自己，
圣经不也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吗？
圣经亦唔系俾我哋咁样嘅教导。
为什么圣经的教导就不能绑住我们呢？
为什么圣经的教导没有绑住我们？
所以当我们充满着信心和激情来到这些回教徒的面前，向他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见到这些回教徒要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碰撞，
是一个心灵很大的碰撞。
我们说我们信的耶稣比他们所信的阿拉要更好，
我们说我们信的耶稣比他们信的阿拉更好。
怎么样更好？
怎样更好啊？
他看不见，
看不到啊，
他需要看见，
佢先睇得到嘅，
他才会相信，
佢先会相信嘅。
所以福音是怎么传的？
所以福音系点传噶？
是用我们的言行和举止传的。
系用我哋言行举止而传嘅。
对于他们来讲，
对佢哋嚟讲，
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要听到福音，
佢哋最需要嘅唔系听咩福音，
他们要看到福音，
佢系要睇到福音。
而谁让他们看到福音呢？
咁边个俾佢哋睇到福音呢？
就是你，就是我，
就系你，就系我。
所以我想，当我们去这些短宣队去经历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被神的这种激励。
所以我们参加短宣的时候，好多时被神有啲俾我哋咁嘅激励。
所以我常常说，短宣队出去其实最受益的是自己。
所以我话，我哋参加短宣队最受用嘅系自己。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跳出这样的一种安逸的和自以为是的圈子里面，看到真实的一个现象。
跳出一个安逸嘅自以为是嘅圈子里边。
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遵主而行，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遵主而行，
真正的能够为主做见证，
真正能够为主做见证。
而第四个遵主伟大的表现，就是要将最好的为主摆上。
第四个就要将最好的为主摆上，
来尊荣主，
来个尊荣主。
耶稣悦纳众人摆上的衣服和棕树枝，因为这是他们能力所及的。
耶稣悦纳咗嗰啲众人摆上嗰啲衣服同埋棕树枝，因为系佢哋能力所能够俾嘅。
而耶稣更重要的是悦纳了他们对主的那种尊敬，
更重要悦纳咗佢哋对主嘅尊敬。
我们也很熟悉耶稣曾经讲过的另外一个故事，
我哋亦都熟悉耶稣讲嘅另一个故事，
就讲到那位妇人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
一个妇人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
一个妇人她奉献了两个小钱，结果得到了耶稣大大的称赞。
一个妇人奉献了两个小钱，但得到大大的称赞。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的故事和这段的教导呢？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故事这段的教导呢？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主耶稣其实不看重我们奉献的多少。
有人说，或者主耶稣不看重我们奉献多少。
这个话没有讲错啊。对啊，
这句话没讲错，这都对的。
而接下来可能就不太对了，
跟着来就不对了。
所以
呢，
我每一次奉献两个小钱就行了，
我每次奉献两个小钱就够了。
神看我的心呢、啊、
神看我这个心吗？
我的心是爱主的，所以我奉献两个钱也好三个钱，神不在乎的。
所以我心是爱神爱主的，所以奉献两个钱三个钱上帝都不理了。
这个是错误的结论，
这个错误的解释。
在我们来看妇人奉献两个小钱得盟主称赞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经历当中，他的教导是什么？
这个妇人奉献两个小钱被耶稣赞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教导是什么呢？
我们要留意圣经所描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
我们留意圣经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
耶稣称赞这个奉献两个小钱的人，因为这两个小钱是这个妇人他所有的。
因为这个妇人奉献的两个小钱是这个妇人一整个人所有的，
因为他所有的就只有这两个小钱，
因为他所有的只有这两个小钱，
他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但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为主摆上他所有的，
他下一餐的食饭都没有着落，但他愿意为主的缘故奉献了所有的。
所以耶稣称赞他是因为他所献上的是他的所有，
所以耶稣称赞他，因为他所奉献是他所有的。
然而倘若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却只摆上两个小钱，
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只是摆两个小钱进去，
你认为这是主所称赞的吗？
你以为这个主会称赞吗？
你认为这是尊主为大的表现吗？
你以为这个是尊主伟大的表现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明白，
耶稣称赞的乃是为主的全然摆上，
耶稣所称赞的是为主全然的摆上。
当然全然摆上不容易的，
当然全然摆上是不容易的，
80%，
80%，
60%，
60%，
30%，
30%。
反过来讲，我们是从10%开始的。
反过来讲，我们从10%开始了。
如果你没有愿意为主摆上10%，你不可能有20%。
如果你不愿意为主摆上10%的话，你不会愿意为主摆上20%的。
你没有摆上20%，你不可能为主摆上50%。
不愿意摆上20%，不可能愿意摆上50%。
如果你没有摆上50%，你肯定不会为主全然的摆上。
不愿意为主摆上50%，冇可能愿意全然摆上。
我们愿意得蒙主的称赞吗？
我愿意能够得到主的称赞吗？
可以效法这个妇人，
可以效法这个妇人，
将我们所有的为主摆上，
将我们所有的为主摆上。
我就常常想到我当年蒙召的时候，那时候在纽约，我们的青年团契。
我记得我做蒙召的时候，当年纽约的青年团契。
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很喜欢唱的，就是叫《将最好的献给主》。
当时唱一首诗歌就将最好的献给主。
其实有一个歌词，我们心里面每当唱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就在流泪的。
当然，中间嗰段歌词，我哋年轻好多都听到唱到流泪嘅。
那句歌词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唱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呢，也没有很宏伟的事业，财富也不多。
当时都是年轻人，又没什么财富，又没什么拥有的，
也没有什么房子，
又没房，
事业刚刚起步，
事业刚刚起步。
但那时候圣灵就给我们一个挑战，
当时圣经就给了我们这个挑战，
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吗？
我愿意尊主为大吗？
那你们就要把你们最好的献给主。
那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主。
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
但我们最好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青春的力量，
是我们青春的力量。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鼓动奉献，奉献做传道人。
所以我就说啊，奉献呢，奉献呢，做传道人。
你要去，
你要去，
他要去，
他要去，
你也要去，
你也要去。
结果他们都去了，
结果他们都去了，
读神学院了，
去读神学院。
那回过头来问我，
翻转头问我，
你呢？
那你呢？
我说我的青春不太多了，
我没什么多青春了。
那我也去吧，
那我都去了。
全然的奉献，
全然的奉献。
感谢主，在我们那个团契先后啊，有8位的弟兄姐妹奉献做传道人。
感谢主，在我们当时的团契大概有8个奉献。
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就常常想起这个，
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
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
我们真诚的要尊主为大，
真诚的愿意尊主为大。
但是我们愿意为主摆上，
为主摆上服侍主，
我们能够愿意为主摆上多少呢？
我愿意为主摆上几多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若我们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尊荣主，
如果你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来尊荣主，
将最好的为主摆上，
将最好的为主摆上，
我们就得以活出赞美主的生命，
你就能够活出赞美主的生命。
在中树节的主日，
在中树节的主日，
让我们再次重温当年的那一幕，
我们重温当年的故事。
真正的荣耀从何而来？
真正的荣耀从何而来呢？
是从主耶稣在十字架全然的摆上和牺牲而来。
是主耶稣十字架上全然的摆上和牺牲。
我们常常想说，哎呀，主，你看我们信的耶稣怎么那么多条件，一会儿又要摆上这个摆上那个，哦，还要全然摆上。
咁你话喺我信耶稣咧，就要摆呢个，要摆上嗰个，又要全然摆上。
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们。
但弟兄姊妹唔好忘记，
当我们要为主摆上之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全然的摆上。
喺我哋为主耶稣摆上之前，主耶稣已经为我哋全然摆上咗。
所以
呢，
我们要效法他。
我哋要效法佢。
今天主耶稣不是要命令我们全然摆上。
主耶稣今日唔系命令我哋要全然摆上，
他乃是用他的爱和他的付出为我们立了榜样。
佢系以佢爱佢个付出为我哋立咗榜样。
他要看的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
要我哋睇出我哋点样嚟回应佢嘅爱呢？
真正的赞美从哪里而来？
真正嘅赞美从边度嚟呢？
是从遵行主的话语而来。
系遵从神主嘅话语而嚟。
是从门徒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生命而来，
是门徒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生命而来。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真实的生活侍奉当中，
而我们在真正的侍奉生活当中，
让我们愿意让主耶稣来使用，
我们愿意为主使用，
让我们能够愿意听主耶稣的吩咐，
愿意听从主的吩咐，
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
更重要的愿我们能够尊主伟大，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何善那的那种真正的赞美，
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发出何善那这样的赞美，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赞美主的生命，
赞美主的生命，
荣神益人，
荣神益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
我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中树节的主日，
在中树节的主日，
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你当年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形，
思想到当年你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主要让我们看到要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门徒，
让我们看到要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
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发出口唱心和的何善那的赞美，
发出口唱心和的何善那的赞美，
让我们能够愿意被你来使用，
让我们愿意被你使用，
让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
愿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
让我们真是能够尊主为大，
我们真是愿意尊主为大，
让我们的人生经历你所应许的那种丰盛，
愿我们经历到奉献主的丰盛，
带领我们走在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
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
跟随我们这位荣耀的主，
跟随我们这位荣耀的主，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进入永恒美好荣耀的国度，
进入个永恒美好的国度。
我们如此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